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9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组织称港版国安法侵害基本人权；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美国共和党领袖说英国和美国必须共同捍卫民主对抗中共；朝鲜宣布切断与韩国的通讯热线；台湾国防部称中国多架战机短暂进入台湾西南空域。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香港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一周年之际表示，香港和中国政府应该扭转威胁香港基本人权的措施。2019年6月9日，超百万港人和平游行，反对一项允许港府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中国的法律提案。在中国，他们将面临极不公平的司法、刑事制度。经过几个月的抗议，港府取消了此一提议，但是香港和北京则加快了压制香港自由的步伐。2020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民众和民间团体已经动员起来反对这项法律，计划在未来几周内进行抗议、罢工和签名活动。包括欧盟、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都对这项国安法表达了强烈关注。人权观察说，这些政府应该采取具体措施，保护香港人的权利，制裁北京和香港的高官，对他们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这些官员应该为最近在香港侵犯人权以及未来依据国安法律侵害人权负责。该组织中国区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全球未能对中国在新疆及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回应，只会让中国政府更加大胆。他还说，受到香港自由严重威胁的推动，外国政府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就侵犯人权问题向北京施压。知情人士星期一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签署一项法案，使其成为法律。这项法案寻求制裁侵害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路透社报道，这位知情人士并未能提供总统签署法案的时间表。参议院在5月14日无异议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众议院在5月27日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这份法案。法案上星期已经被正式送出国会，递交白宫。法案除呼吁美国政府就涉及新疆的问题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外，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对相关实施人权侵害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根据法案内容，总统必须在法案生效180天内向国会递交报告，提供列举出侵犯新疆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群体的中共官员的名单，并针对名单上的人予以制裁。制裁方式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入境、吊销签证等。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卿必须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与其他有关联邦行政部门和民间团体讨论合作，向国会递交有关新疆自治区的人权侵犯状况报告。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星期一致函英国大使凯伦·皮尔斯，希望就中共在世界的行为寻求解决方案，包括英国最近提出的第十计划的更多信息。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发表威斯敏斯特演说38周年之际，麦克尔众议员还呼吁英国、美国及盟友和伙伴联合起来， 捍卫民主、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议程。迈克尔众议员在信中说，中共对世界自由秩序构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威胁。新冠疫情无可辩驳地暴露了中共的本质，以及为什么开放民主社会必须再次组成一个联盟，保护全世界的民主价值、宗教自由和人权。这封信还指出，1982年的今天，里根总统当时在英国国会发表的声明仍然正确。民主治理、个人自由和国际认知的人权胜利，对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美英两国多次在历史上透过彼此的特殊关系，确保了民主价值和自由的胜利。据朝中社报道，朝鲜表示将于星期二切断与韩国的通讯热线，这是朝鲜断绝与韩国一切联系方式的第一步。朝鲜几天来一直猛烈抨击韩国，威胁称如果韩国不采取措施阻止脱北者向朝鲜散布反朝传单和其他材料，朝鲜将关闭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或废除与韩国签订的军事协议。报道说，包括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在内的高级官员决心彻底把对韩工作转变为对敌工作。报道还说，作为第一步，朝鲜将于当地时间6月9日中午切断朝韩联络处的朝韩热线，军方之间的东西海通讯联络线以及朝鲜劳动党中央本部大楼和青瓦台之间的热线。朝中社称，朝鲜人民对韩国当局的行为感到愤怒，并表示仍有很多账要跟他们清算。台湾国防部表示，6月9日上午侦获多架中共战机短暂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空中侦巡战机除了广播警告外，也全程掌握。台湾国防部强调，国军利用联合勤监侦作为，对于台海周边空域状况都能充分掌握，并积极应处，维护国土安全。此外，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一架 C-40A 运输机9日上午从日本冲绳起飞后，罕见地从台湾北部的基隆航向西海岸，随后从台南外海离去。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军机进入台湾空域是按照程序申请完成，期间并未降落台湾任何机场。近日在中国各地突然掀起的地摊经济热，突然在官媒宣传中遭遇反击。北京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官媒相继发表评论，对李克强推行的地摊经济举措说不，被认为很不正常。有分析指，发展城市地摊经济有利有弊，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但公开抵制政府总理提倡的经济举措的官媒口径，反映出高层意见的明显分歧。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经济在去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下受到重创，失业率猛增，当局没有提出2020年的具体增长目标。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倡地摊经济以缓解当前经济压力后，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地摊热。不过短短几天后，官方宣传瞬时变调，社会各界倍感突兀。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中宣部直接管辖的央视和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等相继对地摊经济唱反调，格外引人瞩目。《人民日报》评论说，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央视评论称，在我国的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评论认为，简单化一哄而起的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地摊经济是否适合一个城市，要由这个城市的定位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跟风。这篇署名京评的评论文章还说，以首善标准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 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从机构隶属关系来看，人民日报和央视归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中共中央常委王沪宁管辖，而北京日报归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领导。这种由党内排名第五的常委和地方党政官员领导下的机构发表文章抵制党内二号人物提出的政策，除了在文革前和六四事件中是非常少见的。仅仅几天之前，中国媒体纷纷在报道中引用了李克强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一个居民小区考察时对摊贩和市民们说的一段话：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6月4号以来，官媒对地摊经济的报道明显改变了口径，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也公开宣布依法严格查处占道摆摊设点违法行为。中国各地的城管人员由于其粗鲁，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执法方式而声名狼藉，长久以来形成了刻板印象。有报道称，一些分析人士把围绕地摊经济的风云突变视为中共党内斗争的外延和进一步表面化。中国转型问题学者周舵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摊经济在官媒报道中的变调反映出中南海红墙里的意见分歧，但是他对此不便多谈。
这毫无疑问是有分歧嘛，这傻瓜都能看得出来。对，至于说原因是什么，恕我不便多谈。
这位独立的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中发展地摊经济有利有弊，需要规范引导，首先可以缓和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食品卫生等问题需要治理。
当然是恐怕是无奈之举吧，但是还是有点益处的，不失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门径吧。这个事情现在呢，造成了地方性的这个政策的差别。我现在这个中央的我们不是在讲说一线城市不宜搞地摊经济吗？那非一线城市他也没有说不宜搞啊，那就意味着说地摊经济还是有机会比较长期的存在下去的。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好事，至少一个好处是不会再发生那么大规模大面积的城管和摆地摊的这些穷人之间的那么激烈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呢，这里肯定也存在着，因为全世界所有治理比较良好的国家，他对地摊经济都不是说就可以随便想买就可以买的，特别是一些涉及到这个比如说食品安全啊、类似这样问题、卫生问题，这些都是政府都是要有管理、有引导的。
周舵也指出，能否做到既活跃经济、扩大就业、便利民生，又能解决脏乱差等问题，是对各地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随便摆就算完事儿吗？这个也是会引起很大问题的，这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考验。你能不能达到你的预期目标啊？扩大就业、活跃经济，是吧？便利民生，同时呢，都不会引起这个很对这个什么脏乱差呀、卫生啊这些的抱怨。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者杨帆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媒体对地摊经济的出尔反尔，似乎针对李克强总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这么一个具体的事儿，没有什么非得一个调的。是吧？那个，每个人是吧，强调的那个问题不一样，也无所谓。就他们下边这么搞的话，就是影响就不好了，影响不好，什么事都引到一二把手的矛盾上去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啊？地摊经济当然可以做了，是吧？很多地方就是城管粗暴执法，又拆人家不按人干，这都是前些年的事儿。哎，说是那个治理环境，那个、尤其北京市。所谓驱逐这个低端人口，这个大家意见是非常大，当时那么做就不对，所以这次还是北京市是搞得最厉害了，是说是北京市不搞这些东西，这我觉得它不好。已经说了就说了，各地区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况做具体的这个安排，但是没有必要用这种方法来硬顶一个中宣部。北京市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专门冲着李克强去的似的， 给人这个印象就很不好了。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北京两会记者会上爆出，全国有6亿国民人均月入约在1000元左右，甚至更少。这个被认为戳穿了北京大力宣传打造的超级强国形象的说法，在中国和国际舆论场引起震撼，同时也提升了李克强作为务实的弱势总理的声望。杨帆教授表示，李克强总理本来就应该务实，他发言说出实话是正常的。
大家就认为中国的国力还不行啊，这小康社会这个事儿，这次也没怎么提，好像是按小康标准。说这么一说，大家觉得搁中国其实还挺落后的，是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像以前吹的那样了，说怎么样了，让所以大家比较接受这个看法，认为说的是实话。
杨帆指出，中国体制党政有分工。党中央领导负责大政方针，国务院负责经济管理等具体事务。李克强出来讲经济数字符合其总理身份，但是人们的猜测是真实的数字从他口中说出，可能引起某些人不悦，因此借地摊经济问题予以打击。
李克强讲也是比较符合他总理的身份的呀，人家也没必要是在下边干部似的，大小事都得把那些教条的东西在嘴上说呀，所以大家比较爱听。作风朴实，就是经济问题嘛，很正常的呀。你不能要求谁都是暗口闭口的，都得说伟大领袖之类的话，这样的话，本来呢就是错误的。下边干部也不应该这么说话。所以历史当他说的这个人均1000这个事儿，是吧？那确实，那习里边没说过这个。他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是吧，认为中国的国力还不行啊。这小康社会这个事儿，这次也没怎么提，好像是。按小康标准，说这么一说，大家觉得这个中国其实还挺落后的，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像以前吹的那样了，说怎么样了，让所以大家比较接受这个看法，认为说的是实话。说完之后，那就是不是有人又不高兴了，要拿这个地摊经济打击他？啊，这都是猜测，猜测也没用。
2018年3月，中国两会修宪以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在国内外遇到了诸多挑战。其中包括因贸易战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维稳压力增大，美中关系全面紧绷，香港危机，台海僵局等等。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病毒大流行肆虐全球，中国官员被质疑隐瞒真相，打压疫情吹哨人，错过早期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中国国务院周一发布了有关疫情的白皮书，强调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抗疫成就，坚决拒绝为疫情失控和扩散承担责任。与此同时，执政将近8年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及其被认为对抗普世价值的集权高压统治，受到美国等一些国家官方的严厉批评。包括一些体制内人士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领导能力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不时发出劝退之声。在此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媒在地摊经济问题上出现的风向变化，反映出中共党内高层派系中习与李的微妙复杂关系。在北京的独立学者荣健认为，习打压李是可以肯定的，但不见得李敢于和习斗，李最多就是消极抵抗或不配合。荣健还指出，地摊经济地方没有积极性，收不上税来，还增加管理成本，所以北京不搞，别的一线城市也跟着不搞，然后是二线城市也不搞，最多是3-4线城市自生自灭。近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政府积极扩大国际影响力，在 G20 集团、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非洲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和投资项目中投入巨量资金。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疫情原因，将对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予以债务减免。当前形势下，北京宣传机构如何拿捏李克强总理提倡地摊经济的务实态度与中国大国崛起的形象之间的分寸，以及在当前严峻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如何把握宣传风向，值得继续关注。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国防战略确认强化美军实力是赢得与中国军事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是掌握钱袋的国会在军费问题上一直存在两党分歧。这项分歧因为新冠疫情对国家财政的冲击会变得更加突出。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四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为您报道国会党派政治正如何影响美中军事竞争。
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的国防战略确认美国正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一场大国竞争，并提出三项基本应对措施，其中首要措施是提高美军的杀伤力。白宫在今年5月发表的中国问题战略报告中又提到，美军为提高杀伤力正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快速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作战平台、增强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研发其他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实施这些措施需要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费。国防官员们说，掌握钱袋的国会还没有让足够的经费到位。柯林可是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柯林可说，战略就是预算，预算反映战略，但迄今为止预算额还没有反映印太地区作为美军主要行动区域的角色。白宫今年2月向国会递交的2021年度政府预算包括为国防部拨款7046亿美元，这项庞大的预算大约占政府预算总额的15%，但只比前一年的预算增加了0.1%，以满足国会两党此前就限制国防预算增长达成的协定。国防部部长埃斯珀说，为了赢得与中俄的竞争，国防经费至少应该以通货膨胀率逐年增长，而不应年年持平。五角大楼为海军申报的新财年预算是2071亿美元，也跟本年度国会提供的海军军费基本持平。海军作战部部长吉尔戴上将稍早前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无奈地说，因为受到预算限制，海军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取舍，包括减少购买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以保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最重要的武器研发项目不受影响。曾在里根政府国防部担任前海军部副司长的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近些年来国会两党政治分歧越来越伤害到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与中国抗衡的能力。克罗普西说，党派在国防开支特别是海军开支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因为与中国的冲突会是两国海军的较量。共和党人目前不仅掌握白宫，还控制着国会参议院，但民主党人掌控众议院。根据宪法，所有预算法案都必须从众议院开始。众议院军委会主席民主党人史密斯议员与几乎所有国会议员一样，深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美军的应对措施，但他多次表示，国家的国防开支已经相当庞大，国家的资源有限，国防部努力推进的国防战略与国家有限的资源不相称。在紧挨着国会办公大楼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作为民主党人，史密斯议员在国防预算问题上不得不考虑自身党派对整体政府预算的看法。
To Chairman Smith's point, we don't have a limitless bank account.
伍德说，正如史密斯主席所说，我们没有一个金钱无限的账户。他关注众院占多数的民主党人今年秋天在考虑预算问题时会倾向于做出什么决定，因此会不太愿意去争取增加国防预算。今年4月，众院军委会首席共和党人索恩伯里推出亚太地区威慑措施预算专案，试图突破预算限制，为强化美军对中国的军事竞争力追加60亿美元专款，包括强化美军的防空能力，增强轮调部队力量，修建和更新联合作战训练设施，以及强化信息战能力。今年5月，众议院一些共和党人宣布成立中国问题工作组，谋求在国家安全等5个领域针对中国的威胁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但是伍德认为国会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拨出了数万亿美元的紧急专款，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很难推动增加国防预算。
Others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by pointing out the challenges of a competitor like China, are going to have.
伍德说，一些共和党人指出了中国等竞争对手对美国的挑战，但他们会很难说服其他人支持增加军费，因为新冠大流行导致许多美国人失业，国内开支的需求会更大。军委会主席史密斯对共和党人提出设立印太专款原则上表示赞同。但他没有对具体拨款金额做出任何的保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压制期间死亡，由此引发的抗议示威在美国各地愈演愈烈。政府官员警告说，抗议活动增加了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大街上举行抗议造成病毒扩散的风险远远小于政府失误带来的后果。那么抗议活动造成疫情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种族矛盾和新冠疫情又会如何相互激化？以下是美国之音的采访片段。
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是否会引发疫情再次爆发？另外，北京公布中医药条例草案，诋毁和污蔑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用意何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察压制期间死亡，由此引起的抗议活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政府官员警告说，抗议活动可能会引发疫情的第二次高峰。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大街上举行抗议活动造成病毒扩散的风险远远小于政府失误带来的后果。那抗议活动造成疫情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社会矛盾和新冠疫情又会如何的相互激化？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凡。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美国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那首都郊外的马里兰州的州长拉里·霍根他警告说，两周以后马里兰州的新冠病例可能会激增。那你认为在这个大型抗议活动中存在哪些新冠病毒这个传播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如果只是和平的大型的抗议，如果人们只是为这个 Floyd 的死亡哀悼嘛，那么我觉得，其实可以控制的这种感染的风险其实会降低不少。比如说，人们可以戴好口罩，你做 candlelight vigil 啊，对不对？或者烛光夜祷啊，为逝去人默哀啊等等，那保持一定的距离，那这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即使是大型集会啊，你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家并不用群情激愤。那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会少一些就不容易造成感染吧。那现在主要是关键是很多情况是人们情绪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暴徒也参与其中，造成骚乱等等，那么就造成了很多人群大量的这种跑动啊，或者是紧密的接触啊，或者是被警察就是比如说要迫使你从这个区域移到那个区域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就是可能跟其他人接触，那当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接触的机会就会多很多当然会造成更多的这种相互接触中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很多人还要喊口号啊等等，那你戴着口罩的话就不方便喊口号嘛，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把口罩拉下来，在这过程中你唾沫飞溅啊等等，当然就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更多的感染，所以这当然是增加了这个 COVID-19 在这个人群中传播的风险。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9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组织称港版国安法侵害基本人权；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美国共和党领袖说英国和美国必须共同捍卫民主对抗中共；朝鲜宣布切断与韩国的通讯热线；台湾国防部称中国多架战机短暂进入台湾西南空域。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香港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一周年之际表示，香港和中国政府应该扭转威胁香港基本人权的措施。2019年6月9日，超百万港人和平游行，反对一项允许港府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中国的法律提案。在中国，他们将面临极不公平的司法刑事制度。经过几个月的抗议，港府取消了此一提议，但是香港和北京则加快了压制香港自由的步伐。2020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民众和民间团体已经动员起来反对这项法律，计划在未来几周内进行抗议、罢工和签名活动。包括欧盟、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都对这项国安法表达了强烈关注。人权观察说，这些政府应该采取具体措施，保护香港人的权利，制裁北京和香港的高官，对他们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这些官员应该为最近在香港侵犯人权以及未来依据国安法律侵害人权负责。该组织中国区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全球未能对中国在新疆及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回应，只会让中国政府更加大胆。他还说，受到香港自由严重威胁的推动，外国政府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就侵犯人权问题向北京施压。知情人士星期一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签署一项法案，使其成为法律。这项法案寻求制裁侵害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路透社报道，这位知情人士并未能提供总统签署法案的时间表。参议院在5月14日无异议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众议院在5月27日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这份法案。法案上星期已经被正式送出国会，递交白宫。法案除呼吁美国政府就涉及新疆的问题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外，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对相关实施人权侵害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根据法案内容，总统必须在法案生效180天内向国会递交报告，提供列举出侵犯新疆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群体的中共官员的名单，并针对名单上的人予以制裁。制裁方式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入境、吊销签证等。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卿必须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与其他有关联邦行政部门和民间团体讨论合作，向国会递交有关新疆自治区的人权侵犯状况报告。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星期一致函英国大使凯伦·皮尔斯，希望就中共在世界的行为寻求解决方案，包括英国最近提出的第十计划的更多信息。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发表威斯敏斯特演说38周年之际，麦克尔众议员还呼吁英国、美国及盟友和伙伴联合起来， 捍卫民主、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议程。迈克尔众议员在信中说，中共对世界自由秩序构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威胁。新冠疫情无可辩驳地暴露了中共的本质，以及为什么开放民主社会必须再次组成一个联盟，保护全世界的民主价值、宗教自由和人权。这封信还指出，1982年的今天，里根总统当时在英国国会发表的声明仍然正确。民主治理、个人自由和国际认知的人权胜利，对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美英两国多次在历史上透过彼此的特殊关系，确保了民主价值和自由的胜利。据朝中社报道，朝鲜表示将于星期二切断与韩国的通讯热线，这是朝鲜断绝与韩国一切联系方式的第一步。朝鲜几天来一直猛烈抨击韩国，威胁称如果韩国不采取措施阻止脱北者向朝鲜散布反朝传单和其他材料，朝鲜将关闭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或废除与韩国签订的军事协议。报道说，包括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在内的高级官员决心彻底把对韩工作转变为对敌工作。报道还说，作为第一步，朝鲜将于当地时间6月9日中午切断朝韩联络处的朝韩热线，军方之间的东西海通讯联络线，以及朝鲜劳动党中央本部大楼和青瓦台之间的热线。朝中社称，朝鲜人民对韩国当局的行为感到愤怒，并表示仍有很多账要跟他们清算。台湾国防部表示，6月9日上午侦获多架中共战机短暂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空中侦巡战机除了广播警告外，也全程掌握。台湾国防部强调，国军利用联合勤监侦作为，对于台海周边空域状况都能充分掌握，并积极应处，维护国土安全。此外，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一架 C-40A 运输机9日上午从日本冲绳起飞后，罕见地从台湾北部的基隆航向西海岸，随后从台南外海离去。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军机进入台湾空域是按照程序申请完成，期间并未降落台湾任何机场。近日在中国各地突然掀起的地摊经济热，突然在官媒宣传中遭遇反击。北京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官媒相继发表评论，对李克强推行的地摊经济举措说不，被认为很不正常。有分析指，发展城市地摊经济有利有弊，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但公开抵制政府总理提倡的经济举措的官媒口径，反映出高层意见的明显分歧。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经济在去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下受到重创，失业率猛增，当局没有提出2020年的具体增长目标。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倡地摊经济以缓解当前经济压力后，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地摊热。不过短短几天后，官方宣传瞬时变调，社会各界倍感突兀。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中宣部直接管辖的央视和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等相继对地摊经济唱反调，格外引人瞩目。《人民日报》评论说，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央视评论称，在我国的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评论认为，简单化一哄而起的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地摊经济是否适合一个城市，要由这个城市的定位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跟风。这篇署名京评的评论文章还说，以首善标准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 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从机构隶属关系来看，人民日报和央视归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中共中央常委王沪宁管辖，而北京日报归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领导。这种由党内排名第五的常委和地方党政官员领导下的机构发表文章抵制党内二号人物提出的政策，除了在文革前和六四事件中是非常少见的。仅仅几天之前，中国媒体纷纷在报道中引用了李克强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一个居民小区考察时对摊贩和市民们说的一段话：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六月四号以来，官媒对地摊经济的报道明显改变了口径，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也公开宣布依法严格查处占道摆摊设点违法行为。中国各地的城管人员由于其粗鲁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执法方式而声名狼藉，长久以来形成了刻板印象。有报道称，一些分析人士把围绕地摊经济的风云突变视为中共党内斗争的外延和进一步表面化。中国转型问题学者周舵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摊经济在官媒报道中的变调反映出中南海红墙里的意见分歧，但是他对此不便多谈。
这毫无疑问是有分歧吧，这傻瓜都能看得出来。对，至于说原因是什么，恕我不便多谈。
这位独立的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中发展地摊经济有利有弊，需要规范引导，首先可以缓和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食品卫生等问题需要治理。
当然是恐怕是无奈之举吧，但是还是有点益处的，不失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门径吧。这个事情现在呢，造成了地方性的这个政策的差别。我现在这个中央的部门不是在讲说一线城市不宜搞地摊经济吗？那非一线城市他也没有说不宜搞啊，那就意味着说地摊经济还是有机会比较长期的存在下去的。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好事，至少一个好处是不会再发生那么大规模大面积的城管和摆地摊的这些穷人之间的那么激烈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呢，这里肯定也存在，因为全世界所有治理比较良好的国家，他对地摊经济都不是说就可以随便想买就可以买的，特别是一些涉及到这个比如说食品安全啊、类似这样问题、卫生问题，这些都是政府都是要有管理、有引导的。
周舵也指出，能否做到既活跃经济、扩大就业、便利民生，又能解决脏乱差等问题，是对各地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随便摆就算完事了吗？这个也是会引起很大问题的，这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考验。你能不能达到你的预期目标啊？扩大就业、活跃经济，是吧？便利民生，同时呢，都不会引起这个对这个什么脏乱差呀、卫生啊这些的抱怨。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者杨帆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媒体对地摊经济的出尔反尔，似乎针对李克强总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这么一个具体的事儿，没有什么非得一个调的。是吧？那个，每个人只是说强调的那个问题不一样，也无所谓。就他们下边这么搞的话，就是影响就不好了，影响不好，什么事都引到一二把手的矛盾上去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啊？地摊经济当然是可以做了，是吧？很多地方就是城管粗暴执法，又开人家不按人干，这都是前些年的事儿。哎，说是那个治理环境，尤其北京市。所谓驱逐这个低端人口，这个带来意见是非常大的。当时那么做就不对，所以这次还是北京市是搞得最厉害了，是说是北京市不搞这些东西，这我觉得它不好。已经说了就说了，各地区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况做具体的这个安排，但是没有必要用这种方法来硬顶。一个中宣部，北京市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专门冲着李克强去的似的， 给人这个印象就很不好了。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北京两会记者会上爆出，全国有6亿国民人均月入约在1000元左右，甚至更少。这个被认为戳穿了北京大力宣传打造的超级强国形象的说法，在中国和国际舆论场引起震撼，同时也提升了李克强作为务实的弱势总理的声望。杨帆教授表示，李克强总理本来就应该务实，他发言说出实话是正常的。
大家就认为中国的国力还不行啊，这小康社会这个事儿，这次也没怎么提，好像是大小康标准。说这么一说，大家觉得搁中国其实还挺落后的，是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像以前吹的那样了，说怎么样了，让所以大家比较接受这个看法，认为说的是实话。
杨帆指出，中国体制党政有分工。党中央领导负责大政方针，国务院负责经济管理等具体事务。李克强出来讲经济数字符合其总理身份，但是人们的猜测是真实的数字从他口中说出，可能引起某些人不悦，因此借地摊经济问题予以打击。
李克强讲也是比较符合他总理的身份的呀，啊，人家也没必要是在下边干部似的，大小事都得把那些教条的东西在嘴上说呀，所以大家比较爱听。作风朴实，就是经济问题嘛，很正常的呀。你不能要求谁都是暗口闭口的都得说伟大领袖之类的话，这样的话本来就是错误的，下边干部也不应该这么说话。所以历史当他说的这个人均1000这个事儿是吧，那确实那习里边没说过这个，他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是吧认为中国的国力还不行啊，这小康社会这个事儿这次也没怎么提，好像是大小康标准，说这么一说，大家觉得这个中国其实还挺落后的，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像以前吹的那样了，说怎么样了，让所以大家比较接受这个看法，认为说的是实话。说完之后，那就是不是有人又不高兴了，要拿这个地摊经济打击他？啊，这都是猜测，猜测也没用。
2018年3月，中国两会修宪以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在国内外遇到了诸多挑战。其中包括因贸易战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维稳压力增大，美中关系全面紧绷，香港危机，台海僵局等等。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病毒大流行肆虐全球，中国官员被质疑隐瞒真相，打压疫情吹哨人，错过早期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中国国务院周一发布了有关疫情的白皮书，强调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抗疫成就，坚决拒绝为疫情失控和扩散承担责任。与此同时，执政将近8年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及其被认为对抗普世价值的集权高压统治，受到美国等一些国家官方的严厉批评。包括一些体制内人士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领导能力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不时发出劝退之声。在此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媒在地摊经济问题上出现的风向变化，反映出中共党内高层派系中习与李的微妙复杂关系。在北京的独立学者荣建认为，习打压李是可以肯定的，但不见得李敢于和习斗，李最多就是消极抵抗或不配合。荣建还指出，地摊经济地方没有积极性，收不上税来，还增加管理成本，所以北京不搞，别的一线城市也跟着不搞，然后是二线城市也不搞，最多是3-4线城市自生自灭。近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政府积极扩大国际影响力，在 G20 集团、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非洲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和投资项目中投入巨量资金。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疫情原因，将对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予以债务减免。当前形势下，北京宣传机构如何拿捏李克强总理提倡地摊经济的务实态度与中国大国崛起的形象之间的分寸，以及在当前严峻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如何把握宣传风向，值得继续关注。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国防战略确认强化美军实力是赢得与中国军事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是掌握钱袋的国会在军费问题上一直存在两党分歧。这项分歧因为新冠疫情对国家财政的冲击会变得更加突出。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四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为您报道国会党派政治正如何影响美中军事竞争。
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的国防战略确认美国正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一场大国竞争，并提出三项基本应对措施，其中首要措施是提高美军的杀伤力。白宫在今年5月发表的中国问题战略报告中又提到，美军为提高杀伤力正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快速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作战平台、增强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研发其他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实施这些措施需要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费。国防官员们说，掌握钱袋的国会还没有让足够的经费到位。柯林可是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柯林可说，战略就是预算，预算反映战略，但迄今为止预算额还没有反映印太地区作为美军主要行动区的角色。白宫今年2月向国会递交的2021年度政府预算包括为国防部拨款7046亿美元，这项庞大的预算大约占政府预算总额的15%，但只比前一年的预算增加了0.1%，以满足国会两党此前就限制国防预算增长达成的协定。国防部部长埃斯珀说，为了赢得与中俄的竞争，国防经费至少应该以通货膨胀率逐年增长，而不应年年持平。五角大楼为海军申报的新财年预算是2071亿美元，也跟本年度国会提供的海军军费基本持平。海军作战部部长吉尔戴上将稍早前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无奈地说，因为受到预算限制，海军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取舍，包括减少购买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以保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最重要的武器研发项目不受影响。曾在里根政府国防部担任前海军部副司长的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近些年来国会两党政治分歧越来越伤害到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与中国抗衡的能力。克罗普西说，党派在国防开支特别是海军开支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因为与中国的冲突会是两国海军的较量。共和党人目前不仅掌握白宫，还控制着国会参议院，但民主党人掌控众议院，根据宪法所有预算法案都必须从众议院开始。众议院军委会主席民主党人史密斯议员与几乎所有国会议员一样，深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美军的应对措施，但他多次表示，国家的国防开支已经相当庞大，国家的资源有限，国防部努力推进的国防战略与国家有限的资源不相称。在紧挨着国会办公大楼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作为民主党人，史密斯议员在国防预算问题上不得不考虑自身党派对整体政府预算的看法。
To Chairman Smith's point, we don't have a limitless bank account.
伍德说，正如史密斯主席所说，我们没有一个金钱无限的账户。他关注众院占多数的民主党人今年秋天在考虑预算问题时会倾向于做出什么决定，因此会不太愿意去争取增加国防预算。今年4月，众院军委会首席共和党人索恩伯里推出亚太地区威慑措施预算专案，试图突破预算限制，为强化美军对中国的军事竞争力追加60亿美元专款，包括强化美军的防空能力、增强轮调部队力量、修建和更新联合作战训练设施以及强化信息战能力。今年5月，众议院一些共和党人宣布成立中国问题工作组，谋求在国家安全等5个领域针对中国的威胁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但是伍德认为国会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拨出了数万亿美元的紧急专款，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很难推动增加国防预算。
Others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by pointing out the challenges of a competitor like China, are going to have.
伍德说，一些共和党人指出了中国等竞争对手对美国的挑战，但他们会很难说服其他人支持增加军费，因为新冠大流行导致许多美国人失业，国内开支的需求会更大。军委会主席史密斯对共和党人提出设立印太专款原则上表示赞同。但他没有对具体拨款金额做出任何的保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压制期间死亡，由此引发的抗议示威在美国各地愈演愈烈。政府官员警告说，抗议活动增加了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大街上举行抗议造成病毒扩散的风险远远小于政府失误带来的后果。那么抗议活动造成疫情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种族矛盾和新冠疫情又会如何相互激化？以下是美国之音的采访片段。
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是否会引发疫情再次爆发？另外，北京公布中医药条例草案，诋毁和污蔑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用意何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察压制期间死亡，由此引起的抗议活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政府官员警告说，抗议活动可能会引发疫情的第二次高峰。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大街上举行抗议活动造成病毒扩散的风险远远小于政府失误带来的后果。那抗议活动造成疫情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社会矛盾和新冠疫情又会如何的相互激化？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凡。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美国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那首都郊外的马里兰州的州长拉里·霍根他警告说，两周以后马里兰州的新冠病例可能会激增。那你认为在这个大型抗议活动中存在哪些新冠病毒这个传播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如果只是和平的大型的抗议，如果人们只是为这个 Floyd 的死亡哀悼嘛，那么我觉得其实可以控制的这种感染的风险其实会降低不少。比如说人们可以戴好口罩，你做 candlelight vigil 啊，对不对？或者烛光夜祷啊，为逝去人默哀啊等等，那保持一定的距离，那这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即使是大型集会你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家并不用群情激愤。那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会少一些就不容易造成感染吧。那现在主要是关键是很多情况是人们情绪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暴徒也参与其中，造成骚乱等等，那么就造成了很多人群大量的这种跑动啊，或者是紧密的接触啊，或者是被警察就是比如说要迫使你从这个区域移到那个区域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就是可能跟其他人接触，那当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接触的机会就会多很多当然会造成更多的这种相互接触中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很多人还要喊口号啊等等，那你戴着口罩的话就不方便喊口号嘛，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把口罩拉下来，在这过程中你唾沫飞溅啊等等，当然就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更多的感染，所以这当然是增加了这个 COVID-19 在这个人群中传播的风险。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